迎来到摇摆女子俱乐部，请问定位大名是？好的，这边请。欢迎收听摇摆女子俱乐部，我是小朵，
我是 Zoe。
那我们今天呢非常的开心，因为呢我们就要来进入我们的第二集，跟我们的情绪有关。大家一定是非常好奇我们接下来要讲什么。
没错，上个礼拜在第一集公布的同一天呢，我们也举办了我们第一次的摇摆 LINE 社群的活动。那大家的回响真的还不错，
真的
真的还蛮好玩的。
对，就是第一次用这种方式，然后也收到蛮多小摇摆的回信，说什么哦，原来这么简单就一进去，然后很像在听一个 live show 的感觉。
对，
然后我们分享了一下我们的近况啊，然后跟音乐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活动，就是制作愿景版这个东西。
对，如果你有 follow 我们的 IG 的话，我们最近也发布了一些相关的影片啊，或者是贴文，也是跟愿景版有关的。那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追踪摇摆女子俱乐部的 IG 的呢，也欢迎到 IG 搜寻摇摆女子俱乐部就可以找到我们咯。
没错，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个东西，它的名字叫做情绪价值。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因为想说我们这次跟情绪有关，我们就来找一些各种不同的话题。那今天我们想要跟大家聊的是情绪价值这个东西，因为它其实跟我们的人际关系啊，跟我们的互动息息相关。然后呢它其实也是一些学者他们在研究的时候就说，在感情里面如果你可以掌握这个情绪价值的话呢，它其实可以提高你的幸福感，提高你的亲密程度。对
对，没错，
所以我们就想说来跟他聊。
嗯，
那情绪价值呢，它就是指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我们能够提供给彼此情绪上的支持、陪伴或者是鼓励等等的，这个就叫做情绪价值。那能够给对方带来的是积极的情绪价值的体验。那所以情绪价值呢，它可以是你言语上面的表达，它也可以是你行为上面实质的付出。
对，没错。其实在人际关系中，虽然应该说我们付出不一定是为了求什么样子的回报，但是我们喜欢跟一些人相处，或是喜欢花比较长的时间跟某一些好友聊天，其实可能都是因为他们带来的互动，比如说他们给你的言语支持也好，或是他们怎么样用行动陪伴你、支持你，其实它是有输出跟输入，就是你也有接收到的。
嗯，
对，所以其实探索各种关系的路上，其实我们也都是在寻找说，哦，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是什么样子的情绪价值，或者是我重视的情绪价值是什么。
嗯，
对，那透过这样子的探索，你更能够了解到说，哦，为什么我跟这群人在一起就是觉得很舒服。
对
对，那你更能够去找到和你相契合，或者是你们可以透过沟通去用彼此喜欢的方式去对待彼此。
对，我觉得情绪价值也有点像是我们每一个人期望的那个 feedback 吧。嗯，就像虽然刚才周瑜讲，我们并不是说每一次找这个人聊天或者是跟这个人相处就是为了要寻求什么东西，可是我们至少说在我们平常的人际关系跟互动往来之中，我们还是会倾向于某一种实质的 feedback 才有办法常跟这个人相处下去。不然你也会发现说，为什么有些人走着就淡了。嗯，那一定是因为你在他身上可能没有找到就是相同的情绪价值，或者是他那个情绪价值对你来说并没有给你一些比较积极正面的体验，所以你才会久而久之疏离这个团体、疏离这个人，而去找寻另外一群可以给你有相同回馈，或者是有比较高情绪价值的人。
对，而且我觉得每一个人、每个个体其实喜欢的、重视情绪价值都很不一样。
嗯，
对，那情绪价值其实它会影响到我们跟别人之间的情感连结，然后这些连结对我们的生活有带来一些满足感，或者是它会影响我们的心理健康，或者甚至是个人成长，都会有起到一定的作用。所以情绪价值它本身强调的就是所谓的情感支持， 跟情感的安全、情感的表达以及情感理解。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其实可能你也从我们这边获得了一些正向的情绪价值，比如说你觉得我们的谈话是让你觉得舒服，或者是感到有安全感，或是你有信任感的。
对，对，没有错。那所以咯，情绪价值的作用就是有增加亲密感啊，改善沟通啊，促进合作。那情绪价值在我们生活上有哪些举例呢？我们也可以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大家可能就可以比较好的去理解到底情绪价值是什么。
对，没错。
比如说呢，在有时候可能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啊，我们会想要跟你的家人或你最好的朋友讲嘛。对，那你的朋友的支持跟他们的鼓励有时候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陪伴也好，给我们带来一些力量也好，给我们带来一些勇气跟信心也好，那其实可能这个朋友他给你带来的情绪价值就是这些。
对，或者是说可能你的一些朋友他鼓励的方式是可能让你笑，嘲弄自己，虽然他给你的不是一些实际的建议，就是怎么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可是他为你带来的情绪价值可能是让你的心情比较舒缓，比较放松，这其实也是一种。
对，没有错。所以呢，情绪价值在生活上的举例，你也可以去反思看看，说是不是你自己怎么提供别人情绪价值，或者是你常常会去寻求就是这种情感上面，也不是说慰藉嘛，就是你比较常去找的这些家人或朋友，他们其实你也会发现每一个人给你的情绪价值是不同的。
对，
有时候你可能找这个人是因为现在你需要的情绪价值，你可能只是想要被倾听而已，你只是希望有人可以听你在那边发一点点牢骚啊，听你讲你的烦恼。可是有时候你找到的某一些人的情绪价值，你是希望说你知道他可以陪伴你度过这一天，你觉得很糟糕，他会带你出去，他会想说我们去做什么事情，把这些就是繁琐的事情忘掉。对，所以你会发现可能你生命当中大家给你的情绪价值可能都不一样。
对，所以这也就解释了，如果我们跟一个朋友越来越少往来，有可能是他带给你的情绪价值并不是你所重视的部分。
没错，
可能你觉得你预期或者你想要的是他好好的安慰你，但是他在那边开玩笑，你反而会觉得你真的不识相欸，就是我现在这个状况，你还在那边攻我细沙，在那边攻生球。
对，
然后可能会觉得这个人很白目。对，
其实我觉得这样想一想也让我想到一些情况，是有时候可能你自己的家里人他会愤恨不平，说凭什么你有这个，他们会觉得是秘密或者什么，就是说为什么这件事情你不会跟我讲，你反而去跟一个我们都没有很熟的人聊这件事情。有时候我会想说会不会其实这个可能也是所谓的情绪价值的关系，有可能你的家人给你的情绪价值比较低，可能他们会倾向于逃避问题，没有想要很想要听你讲这些就是很沉重的事情。可是可能你外面的朋友反而是那种，因为他们没有那个压力，所以他们可能给你很多的爱跟包容，在你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可以就是用别的观点或比较轻松的观点带你走出来你当下的情绪。所以也可能是因为这样子情绪价值的提供的方式不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会让你可能有一些事情你宁愿跟外面的人，可能比较不认识的人讲，也不愿意跟家里人讲。
这样想起来真的是
对不对？
就成长的过程中好像有几次是需要的安慰跟得到的是不一样的。我记得好像有一次不知道小时候为了什么事情大哭吧，然后反正就是哭到那种就是透过电话，然后在电话里面呜咽，就是无法喘气那种。
对，
然后我妈，我现在回想她有可能是她也在哭，只是她不想让人家发现，就是她不想要让这个状况更失控或是什么的吧。但是她讲出来的话是哎呀，这有什么好哭的啦然后当下就也就觉得很受伤，就觉得我现在这么心碎的在跟你讲这一件事情。
对，
但是你的反应竟然是跟我说这有什么好哭的对
对，好像不重要。
就有大家人是不是有些情绪没有办法好好表达的家人朋友们，他们是不是讲出来的话其实也会跟他们当下 带来的那种感受是很不一样的。
对，没错，而且尤其是青少年，
对，
有时候可能有一些青少年的爸爸妈妈想说，啊，为什么我的小孩子都不想跟我互动，都跑去跟其他人讲，或者是宁愿跟同学讲，因为同学给他的情绪价值可能是他现在这个年纪比较相符
的。对，
对，我们大人当然对我们看多了，我们可能就会觉得，哎，你这些芝麻蒜皮的小事总是会过的。可是你要想说，你曾经也是在他这个位置的时候，你也是觉得天快塌下来，你撑不住啊。
对啊，真的。所以这是不是其实你要应该怎么讲，就是你对不同的人会提供不同的情绪价值，其实也是你要对这个人有了解，然后你自己本身的观察力要好，然后再加上你自己的情感抒发是没有什么障碍的。
对，没错。
对，
所以呢，我们就要来谈到说，那情绪价值的种类有哪些。其实你要去分类情绪价值可以从很多的面向啊。对，然后我们今天就来介绍五个我们自己分类的面向。第一个，我觉得是一种叫做支持性的情绪价值。支持性代表说，比如说你今天想要找的是一个他愿意倾听你的人，对，或者是说这个人是很容易给一些人正面的鼓励的，对，或者是说他是比较有同理心，他可以理解你的感受，但是他不会去批评，或者是在那边觉得说，哦，他自己也是曾经有过怎样怎样的，所以我可以给你一些指点的那种。我觉得有时候有的人也不一定喜欢这种，他只是觉得说，哦，你可能可以理解我的感受，但我不一定要听你在那边跟我讲说你怎么过来，或者是怎么解决。
对，因为我觉得可能是那个观点突然就被分散了，就是原本是
对
关于我的事情，然后
我是主角。
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就另外一个人在讲的时候，就所有的 focus 都变成在他那边，
对，
就好像他在讲他自己。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有时候拿捏尺寸也蛮重要的，不然有时候情绪价值原本是我在那边就，怎么变成我开始要为你提供情绪价值了。
对，真的。但是可能也有这类型的朋友，就是他们习惯互吐苦水，就两个在那边比多悲惨，也有这种。
哦，对，后来就觉得，哦，自己好像还好一点点。
对，所以这真的很重要。像可能有些情侣啊，有一方在宣泄的时候，另一方要的情绪价值可能就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可能要这种支持性的情绪价值，但有些人他可能只是要纯粹的抱怨跟倾吐，所以他没有要你讲太多，你就是陪伴。
对
对，所以接下来第二种就是陪伴性的情绪价值。比如说他可能就听你说，
对，
或者是他就跟你一起吃饭，一起做一些活动，然后就顺其自然的聊天，不会刻意去聊说，所以那个问题解决了没，所以你那个老板你跟他有没有讲开，
对
对, 对
啊，所以你那个工作辞了没。
你有没有去跟那老板对峙了。
对，所以陪伴型比较像是 physically 就是 be there，
对，
就是好，我在哦，就是我没有就是抛弃你哦，就是我们可以一起做什么事情来帮你缓解现在的情绪也好，你的焦虑或者是你的烦恼的这种陪伴型。那另外一个呢，就是鼓励性的情绪价值，就是可能他比较希望听到的是别人可以给你多一点的正向的回馈，赞美啦，他希望在你这边可以得到认可啊，
对，
或者他知道想要你跟他说，没错，你这样子做是对的，你这样说是对的，没错，你是没错的，对，他就是想要有一些肯定的，
对
对，而且是你要表达出来给他，而不是只有在那边听点头而已，他是真的要从你那边听到说，哦，没，我跟你讲，对，这事情就是他真的是他错，他怎么可以这样说你呢？你明明就是很棒啊，你们就为他做那么多，他怎么都没有看到，他这样真的是不行。类似这种的。
对，有些人真的是比较吃这一套，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比如说老夫老妻，他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不会跟彼此诉苦，不会跟彼此讲，他们都去跟自己的好兄弟或是好姐妹，因为他们的好姐妹可能会给他认可，是，对啊，就是哦，你家那口子哦，我家那口子也是一样哦，都是这样子啊。对，真的
真的是这种。
然后接下来就是理解性的情绪价值，比如说他就是认真的倾听， 你说你的问题，然后他就很认真的去试图同理你吧、
嗯、
对，或者是共情、
嗯、
尊重，是真的试图去理解，不是说哦我就听然后假装有在点头然后就嗯
对
大家一定也有遇过这种
真的对。然后最后一种呢就是包容性的情绪价值，比如说呢他是比较 open minded 的，这种就是他可能可以接纳你啊。我觉得情绪价值也不一定说是别人，有时候是自己有这种包容性的情绪价值，就是你可以接纳各种不同的观点，你可以接受别人讲一些很挑战性的有一些挑战性的思维或者是跳脱框架的想法、
嗯、
对，但是你是抱持着接纳多元性的状态的这种人，
对，
甚至是你懂得原谅说哦好，每个人就是有每个人的差异性，对，我可能今天在他这个情况下的时候我可能也会做不一样的选择之类的，那你知道说大家有这样子的差异性，你也就释怀了，你也就原谅接受对方了的这种包容性，又不是一直耿耿于怀说为什么他做的事，为什么他的想法为什么跟我们不一样，他怎么可以有这样子的作为之类的。
对
对，
我觉得这真的是蛮难的，包容性的情绪价值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因为毕竟你要听到跟你相反的意见，跟你截然不同的想法，有时候对一些人来讲是很无法理解的、
嗯、
你这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就是我跟你没有办法沟通，有些人是这样子，
没错，
对，
而且甚至有一些、嗯、像我们以前也讲过价值观嘛，有一些价值观其实你自己回想出来你也会发现嗯，你自己的某可能某一些价值观你也是不容别人挑战的，你认为这样就是这样，
对
对，所以才会有这么多学说嘛，有人认为地球是平的，有人认为地球是圆的，有人认为地球是不知道什么形状的
因为价值观其实它也有分层次，如果有些价值观那个人又把它当作比较核心的价值观、
嗯、
那可能你们在碰触到这一题的时候就会特别的困难，特别难打开或是特别难沟通、
嗯、
就像对有些人来讲选举支持谁支持谁可能就是一种很难以去倾听或是很难有包容性的一种价值观，
没错，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大家要去学习的，因为民主社会就是这样，大家需要去练习听听不同的角度跟不同的想法，为什么他会有这样子的想、
嗯、
是因为他什么生长背景是怎么样吗？我觉得他不只是可以让整个社会比较健康，比较少这种仇恨性的言论呢、啊。你不认识这个人你就可以对他说啊，你全家去死啊，我觉得这是还蛮恐怖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以偏概全，就觉得说哦你选的这个人哦你同意这个人你就是支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嗯，
我觉得这有时候也蛮可怕的，因为有时候有可能我支持的这一个人只是因为他有讲到某一些事情我认同，可是刚好别人没有讲到啊，
对
对不对，
对，就是每个人在意的价值不一样，对
没错，
虽然我说我们的民主还算蛮年轻的，但是你要让这个社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有建设性的话，真的是应该说由下到上这个观念要去改变，
嗯，
对，而不是说在那个很澎湃的当下就觉得啊，看你们那些人都是白痴哦、喔
嗯、
这些人自己投得下去，我不回家吃饭了，你们老人都去死很恐怖，
对，好，那我们现在我们也来分享看看，因为我们讲到情绪价值这么多，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认为在人际关系或者是我们讲说在伴侣关系好了，你觉得哪一些情绪价值很重要？其实都蛮重要的啦，
对，
可是一定会有几个是比如说当下你很有情绪或者是你希望对方怎么接住你的情绪的时候，
嗯，好，比如说我今天有一个烦恼好了，可能我自己觉得最重视的应该是理解性的情绪价值跟支持性的情绪价值，
嗯，
对，就是我会希望我的伴侣可以好好倾听然后真的试图理解我，而不是就是哦哦，就是我好像对那种比较木头型的人的那种反应我会确认他们，跟他们确认说哎，你刚刚听到我讲话吗、
啊、
对，或是我会心里会默默觉得他是不是没有听懂我在讲什么，他是不是没有 get 到我的点，
嗯，
会希望对方是可以真的理解我，那就算他不理解我的话至少也是要支持的， 要有给我一些正向的鼓励啊，或者是安慰我这样。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伴侣我自己是比较重视这两个、嗯、对，
我觉得我比较重视的是我觉得理解跟陪伴呢、欸。
哦、
因为我后来有 在回忆这些的时候，我想到说可能我也觉得我也需要说对方理解我，说我当下为什么会有这个情绪。
嗯，
对，因为我觉得你会去理解对方有这个情绪的时候，你就不会用很敷衍的情况下去敷衍对方。
对，
你也比较知道说哦，好，我理解你会这样子的原因，那我就知道我可以怎么帮你。所以我觉得理解一定是第一步，对我来说理解很重要、嗯，然后我觉得陪伴有点可能弥补小时候的创伤吧、嗯、就是你知道那种我们以前不是有讨论过什么依附型回避型什么什么什么，
对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好像以前小时候我们自己有情绪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父母都是倾向于那种闭嘴、
哦、
不要哭，不准哭，
关起
来，然后烦死了，然后他们就离开。对，他们关起来之后他们会离开，因为他们不想要 deal with it， 他们不想要跟你在那边拉拉扯扯、嗯、我不知道你到底要哭多久，算了，我就给你放在那边，反正你就不会哭了，
嗯，
我就给你放在那边。所以我不喜欢那种被放在那边的感觉，我后来觉得、
嗯、
我会觉得那样你不尊重我，我会觉得你好像没有理解我的情绪，只是觉得我在那边乱发疯，所以你把我丢着，觉得说哦，好，反正你之后等一下就会想办法了、
oh.
对，我希望的是你可以陪我走出这一段，不管你的那个陪伴是你即使你在旁边 做自己的事情也好，或者是你听我讲也好，或者是你可能带我出去走一圈什么之类的，
晒晒太阳之类的，
对 的这种陪伴、oh. 对，而不是那种就是、oh, 啊、你听完之后就好随便算了，我 不想理你，反正你等一下就会忘记你现在在想什么了的那种。
嗯，
对，
真的，所以真的每个人成长背景不同，重视的情绪价值真的就会不一样。
对，
像我觉得我老公蛮强的，就是他有包容性的情绪价值、嗯、他的接纳跟容忍是比较强大、嗯、就我发现就是不管是跟朋友之间也是
嗯
他比较容易觉得说哦，那没有关系啦，他不会很介意。对，
嗯，
我觉得每个人的情绪价值跟他们自己的强项跟自己的需求，你可以跟你的伴侣聊聊看。
没错，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像我男朋友他的情绪价值，我觉得陪伴有，然后跟我觉得还蛮会鼓励人的、
嗯、
就是他的鼓励不是那种就是一直赞美你的好或什么之类，而是当他理解你的情绪的时候，他可以告诉你说哦，其实你不用对自己这么的苛责或什么之类的，他会反而从一个外人角度来说，比如说像我那个时候在准备你的婚礼的时候，我就很焦虑，我想完蛋，我就很害怕会不会我念不好或什么之类的、嗯、然后他就会在旁边说，可是我觉得你看你们还对了那么久，你们还就是在线上面练习，我在旁边听我就觉得很专业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我就觉得哦，好，还好他有这样子讲话，我就会觉得我好像安心一点之类的。他说而且你有讲稿还怕什么，而且你的搭档也那么会讲，就算你真的突然间忘记，我跟你讲他还是有办法帮你圆回来什么之类的类似这种的，我就觉得哦，好好，那还好，我就可能会比较安心一点点。
对，
我自己觉得我身边的朋友会比较喜欢跟我在一起的话，我觉得我可能我提供给他们的情绪价值是理解跟包容吧。我自己认为我还蛮就是能够跟别人有共情感跟同理心。对，像我男朋友也是最爱，我觉得我发现我身边的人都爱找我诉苦
嗯，
因为我觉得我可能像是那种树洞型的陪伴，
嗯，
就是我不会去给你指使很多意见，或者是觉得说我很像很懂，然后告诉你说啊，那你就跟那个人怎么讲你就去怎么样怎么样做，我反而是那种我可以听你讲，然后就嗯，对，我知道你现在可能有这种感受或什么之类的，除非对方有需要我给他们建议说那你觉得我可以怎样，我才会去说的那种。所以我比较像是那种树洞型的陪伴、
就是倾听倾听很强。我自己的话我会觉得也是理性跟鼓励跟支持，但是支持我自己是无意间发现的、嗯、常常会有人可能很久没联络莫名其妙冒出来、
嗯、
然后就会突然说我觉得很想跟你聊聊什么什么什么事情，
嗯，
然后想要听你的建议，就是会想要知道我遇到这件事情会怎么处理吧，我的反应会是什么，
嗯，
然后他们结尾都会说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这件事情就只能跟你聊， 对，然后我有一阵子就很常遇到这种，就是问题可能都还蛮严重，或是影响层面还蛮深层的那种问题。嗯，对，
他觉得有你罩着。
我也不知道哎，有可能是我也比较 open minded 吧，所以我不太会给一些很片面的意见，就是我都是会比较全面性的去分析，就是我不太会有那种黑白分明的意见。但我还是会有自己主观意见，但是比较不会是那种 judge 贴口直断说你这就是你这边不好，你那边就是怎么样怎么样，你的问题就是吼，我比较不是这样子的建议的。
有，我觉得你比较像是全面开导型。就是我觉得你听一件事情，你的理解是会说哦，所以对方的角度是这样，哦，所以你的角度是这样，所以你们可能在这个当中就会因为怎么样怎么样的有冲突的感觉。
我比较不是那种会直接始终就说哦，才对啦，就是哦，都是大问题，我也不是这种的。
那种我其实我也做不出来，我也说不出来。因为即使是我很好的人，我觉得你错，我还是会觉得，
对，
我觉得那是你的问题。我还是会很直接的说，可是我觉得那是你的问题。对
对，
就是你不要在那边嫌别人，自己问题也很大。
对，我觉得我心里就是有那个正义感。
哦，原来这是我们的朋友怎么越来越少的原因。没有。
但我觉得点出问题也很重要，如果你看到问题的话，当然你不一定要用很直接的方式去跟对方讲，可能让对方会受伤，但是你可能用提问的方式，那你有没有觉得这么做或是你说出这件事的时候可能会怎么样怎么样，我的方式是比较那样子。对，
把那个怎么讲，觉察的权利、反省的权利还给对方，
对，
让他自己去重新思考说好像有可能是这样子。
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不听劝的，除非他自己开了自己通了，不然吼，在他盲目的阶段你再怎么哦，跟他讲说吼，哦，怎么样怎么样，他们就是不会听，
不可能的事情。
对，所以是真的很有趣，就大家也可以自己去思考一下，你自己擅长提供的情绪价值是什么，甚至是你有想要加强的部分。像我自己觉得我近年来有努力的部分，就是鼓励性的情绪价值，变得敢赞美别人，或是敢给别人直接口语的肯定。就以前可能会觉得啊，好欣赏这个人，好喜欢这个人，可是会觉得有点害羞，有点矮幼。但近年来就可以说啊，我觉得你这样刚刚那个真的好棒哦，或是你今天那个真的搭配真的很好看，就我比较可以直接说。然后甚至对我自己讲话方式，像我在喂我家猫，我就很常蹦出一些有的没的句子，比如说我就会说Eddie你好棒，妈妈也好棒，就是大家一起鼓励。所以这真的也是可以自己去做练习。
我觉得我也是在 feedback这个部分的情绪价值要加强。也不是说鼓励别人的这种 feedback， 而是之前我们有做过一集，就是说到底要怎么安慰别人。因为我常常觉得别人给我情绪的时候，即使我听得进去，但是我接不住，我会觉得我接了我好像要给你一个什么 feedback， 我好像觉得别人在期待我这边是不是要讲出什么，
要有一个反应，这样
对的反应。可是我常常反应不过来。对，我觉得 我不知道对方到底想要听什么。可能我也觉得我怕我给了 feedback 之后不是对方想要的，会变成争吵或者是
反效果。
对，或者有反效果。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在学习情绪价值的地方。对，不然我觉得我是一个超级树洞，我是一个超级好倾听者。但有时候我都想说，真的对方只是想要说吗？还是其实他有想要从我这边听到什么什么回馈之类？但我都没讲这样子。
我觉得大家自己可以练习自己情绪表达，就是你在找朋友诉苦或什么，你也可以告诉对方说你有什么建议吗？或者是你没有，你可能就是只是想要诉苦，你也可以跟对方讲说，哦，我就是想要宣泄一下，就让我说一下，我说完就好了。
对，
因为我自己跟朋友我是会这样子的，就比如说我就突然一股气，然后我就噼啪噼啪，然后讲完就说好，我好了，我讲完了。
对，我觉得这很重要。我觉得就是你去找别人讲的人也很重要，因为有时候人家也会觉得说，所以你来找我讲是你想要什么吗？还是我只要帮你，还是我只要听就好，我只要陪伴你就好。不然有时候真的，尤其是现在大家都用文字在打，又不是打电话，你就会觉得想说 我这样已读不回，人家会不会觉得我很没礼貌或什么之类的？
回个贴图说 OK。
就是欸，我们很纠结，对啊，欸，我们很纠结，我怕回你一个赞还要被你骂，然后赞什么赞？我现在就是火冒三丈，还赞赞个屁啊！
对，所以大家也可以练习去表达你要的是什么。你可以跟你的伴侣说：“我想要你好好听我说话。”或者是我想要你给我鼓励，虽然说讲起来你会觉得，啊，这样是不是我在 needy， 是不是我在要求什么？可是你有需求，你就是要说啊，
嗯，
就跟我们上一集讲到，你有情绪需求，你就应该要练习好好表达，探索你自己背后的那个需求层面是什么，然后试着把它说出来。
对，而且你也要相信你的伴侣跟你的家人也在学习，当他们知道说哦。你的这个 pattern 其实你就只是想要宣泄的时候，可能到最后你也不用讲，他们也知道，就会变成一个默契，你知道吗？
对对，但是这个默契真的是也是要从一开始你有表达
要培养的，没错啊。 对，
对，
嗯，对啊。那我们刚才就有讲过嘛，我们也是有一些情绪价值可能自己觉得还欠缺的，要在多培养的。那我们要怎么来提升我们自己的情绪价值呢？纵观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些，你就可以先去多多学会去倾听别人啊，不要常常别人要讲什么的时候呢，你就很快的就觉得说下判断，觉得知道说人家遇到的是什么状况，然后也不让别人讲，然后可能别人就是很想讲，他就是那股气憋着，他说完就没事了，结果全部都在你的嘴上，你都把人家讲完了。
对，或是你根本解读错误，就是别人要讲的不是那个点，那就是说这个吼，我跟你讲我知道，
真的
你不知道。
对，因为每个人的情绪丢出去想要被人家接住的方式都不一样，有的人真的他真的就只是想要你听就好了。对，所以我觉得学会闭起你的嘴巴，有耐心的学会培养你的耐心去听完别人要说什么，我觉得也是一个可以提升你情绪价值的一个方法。
对，
对，
当然你会觉得说那 我也没有想要去倾听别人啊，就是我不想要别人倾到负面的垃圾给我，但是其实人还是有被需要的需求的，
嗯，
被需要说哦，帮他解决一个问题也好，或者是倾听他也好，我觉得虽然说他当下可能会倾到一些比较负面的垃圾，但是其实你自己是可以选择你要提供的价值是什么，跟你要不要接收那个能量的，就是你可以选择，你就是听过去，你同理他。
对，而且我觉得这也跟我们以前讲过的界限也很重要，就像我们前一集讲说高情商也不代表说他什么都要接受，他什么都要容忍。对，所以情绪价值也一样，虽然我们说你可以学会倾听，但也并不代表说一天24个小时 每天都在讲一样的事情，每天都在跟你吐一样的垃圾一样的情绪的时候，你就全部都要照单全收，也不是。
对，
而是你也知道什么时候你可以听，你知道说哦，我现在的心理状态 OK， 我可以听你讲这些。那如果当你今天你自己也很阿宅也没有办法的时候，你也可以适时的跟他说，可不可以我们明天再来讨论这些事情，我知道你现在有这个情绪，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我觉得适时的有一个界限那也是很重要的。
我自己就有讲过的类似的话，就是对方来跟我诉苦或者是倾吐的时候，那我自己那时候状态没有很好，我就会直接说，我就会说我自己现在也正在处理一些问题，所以我可能没有办法就是有多的力气来帮你解决这件事情。对，那你可以可能之后我们再聊，或者是你可以去找别人聊聊看。对，接下来呢，第二个提升自己情绪价值的方式呢，就是学会鼓励。对，鼓励你就可以让对方感觉到被肯定或是被支持，那我们就可以用赞美啊或是认可或是肯定的方式来鼓励对方。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但不是叫你虚情假意就是甜言蜜语的去，当你自己要发自内心把它表达出来，真的可以看到对方因此突然眼睛又变亮了，或是他感觉整个因为你的鼓励又更有动力。
对，偶尔嘴巴甜一点啊，我自己是认为虽然说很多有一些情侣或者是一些 伴侣，甚至你自己的父母，或者那种老夫老妻，你想，哎呦，都在一起那么久了，还要在那边很恶心讲那些。可是我觉得有时候你还是得要嘛，不要常常就是都用那种损人的方法。听久了有的伴侣也会越来越没自信，哎，不是说哎呦，反正我们都已经这样子
对
多久了，我每次也是都这样子，就是损他，就是开玩笑嘲讽他一下带过去。可是你也要知道，有时候有的人也会因为你长期的这样子嘲讽他或者什么，让他越来越不敢做某一些事情，越来越不敢对你表达他的爱意。
对，
然后到最后你可能就会在那边嫌说啊，以前都会帮我怎么样怎么样，现在都不会了。那是因为你从来没给人家一点鼓励过，你都用嫌的，
没错，
谁要，对不对？
对，因为像我自己就有被说过，就是很被爱的感觉。就是曾经有一个舞蹈老师，然后我在跳舞的时候，他就说我要的那个歌词里面的那种在爱里面激情跟情绪，就是我的动作可以表达出来。他说有时候这是要透过你有在谈恋爱，就是你自己正处在一个甜蜜的状态。我就后来想想好像真的是，我老公是很会鼓励我的人。对，然后我那个老师就说，对，他一定给你很多滋润的那种，就是不管是言语上还是怎么样。我说嗯，真的。
对，所以真的大家就是学会从今天开始，你可以讲一句两句鼓励，就是你嘴巴快要出的时候，然后嗯，好，可以用什么鼓励的话，
对，没错，
来跟对方支持这样子。那第三个呢，就是学会陪伴，陪伴彼此，可以让对方感到说，哦，他有被关心，他有被爱，他有被重视。所以我觉得呢，我们可以和对方一起做一些事啊，偶尔有一些小小的小约会啊之类的，可以增进你们之间的交流，跟你们的情感。对，像有时候我就会，比如说那时候跟我男朋友住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我就会想说，哎，那不然我们把晚餐都拿出去外面，然后明明就很多夏天很多蚊子，然后我还要在那边说，那我们今天来烛光晚餐，我们，而且你知道乡下就是晚上大概七八点的时候就都没有灯了，很暗，拿一个小蜡烛这样，然后说那你要不跟我烛光晚餐，我们去外面烛光晚餐，然后脚边点很多那个蚊香硬要，
好可爱哦。
对，就会让别人觉得很窝心，即使就是有一点点阿宅，因为很多蚊子在飞来飞去。即使我男朋友说我们可不可以进去里面看看影片看电视，不要在外面，我就说好好，至少陪伴到，而且可能就会制造一些回忆也不错。
对，仪式感。因为像我觉得我养猫之后，它带给我最棒的情绪价值就是陪伴。对，它也没有干嘛，我也不一定在摸它或什么的，但是它就喜欢跟我维持一个距离，然后就安静的在那边洗澡或是干嘛，然后我就会觉得很被疗愈，就每次抬头看他
真的会耶，
就是觉得心里就是暖了一下。对，我觉得这种情绪价值虽然是很就是它不一定是实质上的有接触或什么，但是心里的感受可以是很强烈的。
对，我觉得你讲到这个，我就想到那时候我跟我男朋友，因为我们都在家，我也在家上班，然后有时候真的也是那个情绪价值也真的就只是说你知道这个人在这边你很安心。
对，
然后你可能回回什么，你抬头看到他的时候，你可以跟他微笑一下，或者他刚好也在看你，所以微笑一下，然后就觉得啊，好温暖哦，然后继续做你自己的事情。
对，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陪伴也只是这样，不一定一定要做什么大风大浪的事情。
对，
对，可能就只是坐在那边静静的，
对，岁月静好。然后接下来呢，第四个可以学习的情绪价值就是学会理解。
嗯，
理解可以让对方感觉到他自己是被倾听，然后被了解，然后也是被尊重的。
嗯，
我觉得很多时候关系跟关系之间会遇到这种有一点点难以解释的那种怪怪的感觉，很常都是有一方觉得自己没有被理解，
对，
对方可能就直接武断的觉得你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是他给你的 feedback 让你觉得他不懂你。
没错，对，像我上一次就有看到一个，他就说学会理解有时候是换位思考，有时候我们想要解决的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比如说今天小朋友在那边大吵大闹，妈妈想要解决的是他自己的问题，所以他叫你去闭嘴。
嗯，
所以他叫小朋友说你不准哭，你给我走开，你去旁边，你好吵。 其实他想要解决是他自己的问题，因为他觉得你很烦嘛，
对，
所以他叫你离开，所以等于在这个状况下你并没有去理解为什么你的孩子这么没有安全感，为什么他在大哭大闹。
对，真的。
对，如果你今天换了一个位置去思考说，哦，他会这样子哭会闹是因为他现在正需要什么东西，比如说他就只是想要你帮他拿一个他拿不到的玩具，可能你帮他拿下来他就不会哭了。
嗯，
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个理解是你也要去思考说你正在解决的到底是你自己的问题，还是你在帮对方想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情绪，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
对，哎，这真的是我觉得讲到一个很好的点，
嗯，
比如说情侣之间也是，
嗯，
有些老夫老妻会觉得说啊，每次先生或是太太就会念抱怨，然后你就会叫他说，哎，你可不可以不要再抱怨了？可是
对
你没有试图去倾听他、理解他，久而久之，他反而就变成一个问题。虽然他感觉好像小小的，
对，
可是两边都彼此都有没有被解决到的地方。再来就是出轨喽。
小心一点哦。对啊，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认为反而这个理解的情绪价值是最难学习的，因为我们很容易忽略。
对，
我们很容易忽略现在要处理的是谁，我们只以我们自己为出发，觉得说哦好烦哦，他又在念了，可不可以闭嘴啊，你可以去找别人念啊，你不要一直找我念好不好。你可以不要每次都一直念一样的事情，可是你有没有站在他的角度去理解说，那为什么他今天要一直这样念，他到底哪一个东西没被满足，你有没有尝试跟他沟通过。 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可能找出那个点之后，这件事情就会比较容易解决，或者是就不会再发生。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学会包容，像我们刚才讲的嘛，包容有时候也会让别人感觉到说，哦，他的意见有被尊重，或者是他的想法有被接纳。当我们试图去理解对方的时候，其实也可以让我们学会我们的包容心，去包容各种不同的观点，跟知道说，哦，为什么在他这个年代他可能会做这样子的决定，他可能会有这个想法，在我们这个年代可能我为什么会有这个决定，会有这个想法，其实都是因为来自于我们不同的时空背景，这些很多种种的因素而决定的。
其实随着年纪越来越不喜欢听到那种年轻人就怎样怎样，不是啊，老人就怎样怎样。
对啊，你懂什么，你懂什么他们那个年代经历的事情，对不对？
对啊，而且你也年轻过，然后有天你也会变老。
对，
我就觉得这种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方式真的，对你来讲是最简单，因为你就解决了你的问题嘛，就觉得啊，我不想管他们，闭嘴啊。但是其实它就会造成对立，
对，
就是双方都不想要花时间了解对方。对，很多问题其实就是这样来的，因为我们就没有办法把别人的问题看得一样重要，我们都觉得我自己才是最重要的，我的问题才是最需要被改进的。对
对，没有错。所以咯，提升自己的情绪价值，学会倾听、鼓励、陪伴、理解跟包容对方。
没错。
那我们最后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既然想要用掌握情绪价值来跟对方谈一个甜甜蜜蜜长长久久的恋情呢，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我们可以为伴侣提供情绪价值的方法。当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照着这个方式，只是跟你说就是可能你的伴侣会想要的情绪价值有哪些。
对，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提升你自己的情商，然后你为你自己的情绪负责。
嗯，
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很多时候的争吵是因为有一方没有把自己的情绪把关好，你就把它宣泄到对方身上。如果有一些人他是比较敏感的，他可能会觉得很没有安全感，或是你很难捉摸，他搞不懂你在想什么，就突然就像风一阵来。
对，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很多人会说啊，就是因为你是我的男朋友，因为你是我的女朋友，我很信任你，我才会对你有这样子的情绪的宣泄，就是怎么讲，真性情。可是我觉得
不行。
对，我
PUA。
对，我觉得你也不能以这个当作是借口，就认为说谁都要接纳你的情绪，谁都要接纳你，随便丢一坨屎来我都要接。
对
对不对？
对
对，我觉得你应该是说当你有情绪的时候，你要知道说，哦好，我现在可能会有点情绪化，所以我可能先消化一下，我再来跟你讲，即使你还是有那个怒气，讲话还是有一点点大声，但至少你不是一下子就 冰德之类的，让别人觉得很难捉摸。
对
对，所以提升自己的情商，先为你自己的情绪负责，而不是永远要别人接住你的情绪，我觉得很重要。
对，
那再来还有一个我觉得可以为你的伴侣提供情绪价值的方法，我觉得这真的很适用，就是有积极的表达跟回应。对，真的不要就是永远是在滑你的手机，好像爱听不听的。有时候真的对方需要的是你的关心、你的感恩、你的赞美，让他知道说是被支持，让他知道说哦，他真的是被珍惜的，他是有被爱的，而那个被爱是来自于你有没有关心他，你有没有认真在听他讲话，你有没有好好的看着他的眼睛，当他在跟你讲说哦，我希望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个情绪价值是很简单的细微的动作跟回应。
对，
但是他又很容易因为这样子而造成双方的不舒服或者是争吵。
再来就是你也要有积极的行为，你不能只出一张嘴嘛，不能只是成天都说哦，对啊我很爱你啊宝贝，结果你的行为都跟你的言语
追到了之后就算了，
跟每个人都这样说。以前的集数也有聊分享过嘛，就是大家爱的言语是不一样的。对，那有些人可能他比较重视的是你的行动、你的行为，而不是你说了什么，他要看的是你有没有去做这件事情，他要看的是你有没有真的因为你下定决心要改变而真的有去改变，而不是只有嘴巴动得很勤劳，但是你的行为还是一样。对
对，好，然后再来呢，当这个人在情绪的低谷或者是他有低潮的时候呢，有你的陪伴，这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陪伴性的重要嘛，就是不是说哦，大家每天出门然后回家就是冷冰冰的坐在那边滑自己的手机看自己的电视，没有一点点的交流。虽然我们刚才有讲过说有的陪伴是安静型的陪伴，可是安静的陪伴还是有一些交流的，就算只是安静的陪伴，可是你可能帮他倒一个热水放在那边，跟他讲说啊，你今天辛苦了之类的，或者是那个陪伴是哦，他今天要回去房间要睡觉了，床已经弄好了，而不是在那边乱乱的的这种陪伴。
对
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当这个人深陷低潮的时候，你可以陪他走过，也是一个让对方有觉得有情绪价值有到的那个点。因为有时候有的人是那种啊你现在就是在低潮，事业低潮，那我就跟你分手或什么之类的，或者是别人在低潮的时候你在那边很嗨很欢乐，永远都跑出去跟别人在那边玩，哦我们不想回家，回到家看到他在那边愁眉苦脸的样子，我就觉得很烦，然后就一天到晚跟朋友去夜唱，去哪边哪边哪边，然后让他自己一个人深陷在他自己的泥沼当中。虽然你没有必要帮对方解决问题，可是我觉得有时候那个陪伴会让别人觉得说好，我可以更有信心，我为了你我可以就赶快打起精神赶快走出来。
对
对，
接下来呢就是温和的沟通，不管哪一种关系之间，其实温和的沟通都是很重要的嘛。因为如果你可以用比较平稳的情绪好好的表达，然后对方也可以好好的倾听，其实你们关系的质量是可以大幅进步的。虽然说激烈的争吵也是一种沟通的方式，可是可能他的情绪价值相对而言就没有这么好，因为他会有一些负面的产物嘛，可能你们之间的彼此的情绪就不好啊，或者是产生反而其他的问题，可能他突然又说了什么很尖锐的话，因为在愤慨或者是生气的过程。
对，甚至肢体语言的表达很激烈有可能。
对，所以尽管说他们都是沟通的方式，但我觉得一个比较成熟的大人，然后你想要情绪价值是比较正面的影响的，你也要好好的练习沟通，而不是还是觉得说啊，我没有想要改耶，我的脾气就是火爆，觉得吵架反正就是要用吵的，不然没有效果，自己错失了一个其实你有不同的工具或是不同的方式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
没错，所以呢温和的沟通。那再接下来呢就是信任，我觉得这信任有两个层面，第一个是我们以前有讲过一个脑补的那一集，
对
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在伴侣之间提供情绪价值的方法，有时候你也要给对方足够的信任，不要总是在那边怀疑一些有的没有的，或自己很多小剧场编造一些故事。
对
对，有时候那些故事也可能是你编出来，因为你一直在潜意识里面演那些后宫情节，搞不好有一天它就真的发生，那也是你因为你自己先起头的嘛。
对
对，那我觉得另外一个信任的层面是，当今天有一个人他愿意跟你讲一些比较私密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他对你是有一些足够的信任的，而不是任由你听完了之后再去跟你们认识的其他人分享这件事情。
嗯，
有的人是那种他很爱讲一讲，讲到最后又跑去跟别人说，我觉得其实就很破坏了就是双方之间的那种信任感，可能他今天就只是想要跟你宣泄而已，或者是他其实这件事情他没有想要那么多人知道，结果最后某一次聚会的时候发现，哎，怎么大家看他眼光都不一样，原来每个人都知道了。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信任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情绪价值的提供的方法。
没错，然后呢，那接下来宽容，
嗯，
包容对方的缺点或不足，然后给对方改进的机会。嗯，人没有完美的，人不是完美的，你只能不断的自己改进自己，但是他人的不足其实真的是学会去放宽心一点，或者是好好的跟对方沟通。那如果对方没有办法达成你的需求的话，你可能你自己的功课是要做好的。对，
嗯，而且我觉得这一点也关系到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成长经历可能都会有一些创伤经验。
对，
不要拿那些创伤经验去定义下一个你遇到的人，或者是其他你在人际关系当中遇到的人，就觉得说啊，你们这些人都有一些特点，都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我觉得有时候你也要试着去接受跟释怀你曾经遇到的那些事情，它并不代表全部，并不代表说哦，你之后遇到的人也有可能会对你怎么样。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当你有这些原谅的这个过程，谅解的这个过程之后，你也会对之后你的人际关系的发展，甚至你伴侣关系的发展可以会比较健康。
对，
对，而不会说你遇到了你现在的伴侣，到底常常拿你之前伴侣犯的错，
对，
然后一直去回顾在人家身上，然后觉得说啊，这缺点永远都改不了什么什么之类的。可是你要相信你遇到的可能是更好的人。
对，不要无限上纲说哦，男人就是这样。
对
对，然后再下一个呢就是倾听。
对
对，这刚刚有讲到，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吧。你如果连对方表达的你都没有听进去的话，其实你就很难提供什么情绪价值。当然你可能是陪伴型的啦，但是也要看对方在当下的情绪状态是什么。如果他是需要被接住，需要被看到，需要被鼓励的话，你可能就是真的要好好的倾听，从倾听开始。
对，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学会理解他人不同的观点，然后尊重他人的选择，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讲到的同理心嘛。因为每个人的成长背景不同，或者是每个人对于他未来的人生规划不同，他当然会做不同的决定，而不是由你觉得说哦，我跟你讲做这个决定一定会后悔，或者是说哦，我跟你讲你现在是因为你什么都不懂，你才会想要去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现在这把年纪我都会觉得什么什么什么，我那时候就觉得很后悔。对，我觉得
关我屁事。
对，那是他的人生。我觉得有时候你也要学会包容跟接受为什么他当下会有这个选择，而不是什么选择都由你在那边告诉他说什么我跟你讲这个不对这个不行，我跟你讲你之后会怎么样，浪费时间。那浪费时间也是他的事，搞不好他在这个之中他非常的爽快，活得非常的精彩，那也是他自己的事情。
对，
对，
没错，
所以尊重每个人的选择也很重要。
好的，对，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了所谓的情绪价值，那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把它运用在不管你是人际关系上面，或者是伴侣之间的关系。
对啊，所以我觉得今天听完这一集，你甚至跟你的伴侣互相的分享你希望的情绪价值是什么，然后你觉得你的伴侣给你哪一些情绪价值是 在这段感情在这段感情当中让你觉得很有安全感的地方。那比如说你甚至可以更讨论的更深一点，说哦，每一次我们可能遇到某一些我的情绪来的时候，我其实跟你讲说我是希望得到怎样子的情绪价值，说不定这样子他就有一个概念，你们双方之间有一个概念之后，你们之间的互动也好，你们的相处模式也好，也会更加的紧密，也可以改善你们之间现在有的问题也说不定。大家就是没什么话题好聊了，是不是？情绪价值去聊这个话题吧。
对，如果你是比较一二三木头人的木头型人格，你比较没有办法去接触对方情绪或是了解的话，你可以把它抄下来，然后下次问对方，所以你需要我的支持陪伴还是鼓励理解包容呢？对，
好啦，也欢迎把就是这一集的节目，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你可以分享给你的伴侣也好，分享给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你的同学都可以。那我们摇摆女子俱乐部就下一集再见咯，拜拜。
还喜欢今天的口味吗？好的，欢迎帮我们打新评分。
摇摆女子俱乐部期待您再次光临。